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記得好幾年前，當時大家對社會上發生了一些某些事情、某些事件，有很多很不同的看法，有很不同的解讀。當時社會上在網絡上就出現了很多不同的圖片，嘗試解釋一下大家為何會這樣看事法。有人就設計了這張圖片，可能有機會都看過的。咁啊，当你睇完咗图片嘅时间，假若有人问你画喺地上边嘅字，你认为佢应该系个咩字咧？会啊？咁当然有人就会话呢个系明明一个六字啦，系咪？同时间有啲人会话唔系，我咁样睇其实系个九字嚟嘅，系个六字定系个九字？点解咁难决定咧？因为个问题问你是什么？你看它应该是个什么字嘛？即是说你见到的东西就取决于你站在哪个方向看过去。那怎样可以解决呢？弟兄姊妹，怎样可以解决？很简单的，那你就是要尝试你换个方向位置去看，可能你就发觉有不同的经验的嘛。弟兄姊妹，原来在某个程度上面，我们很多人呢对今天的圣诞呢有很多看法，都可能是这样的。当你呢只是站在一个方向一边去看认识圣诞的时间，你所见到的圣诞可能只不过是一些过了去的事情，甚至你会只是觉得是一个节期那么简单的事。由上个星期开始，连续四个星期都是教会礼仪年历当中的张林期。张林期英文叫 Advent， 取自拉丁文 Adventus，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来到加林的意思，是教会庆祝耶稣基督降临圣诞的一个的准备期，以及期待耶稣基督再临的等待期。张林期能够带我们用另一个方向位置思维去迎接圣诞，因为很多人惯性了用什么心态去讲圣诞，就是我们庆祝圣诞，而比较少人用另一个方向思想，就是我们真的去思想圣诞来的意思。但其实圣诞就是上主开了头的一个救赎故事，但故事必须有一个结束的部分的嘛。今天我们所宣讲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4章的其中一段，就是张林期当中将会选读的经文，让基督徒群体去思想耶稣基督诞生的意义。一圣经和修本就将这段经文的标题就归类为终极的预兆，人子来的，人子的来临。这段经文可以怎样帮助基督徒群体知道自己应该持守什么心态，站在什么方向位置去迎接圣诞，让我们基督徒群体所经验的圣诞有着更丰富的属灵意义的。这段经文呢是属于叫橄榄山讲论的一部分。在上文呢是讲紧耶稣对门徒讲世界末期的景象是怎样的，人子降临的预兆是怎样的，论到圣殿被毁、大灾难、假基督、无花果树发叶，就是人子近的比方。到了后段，即是这段经文开始，就是本段耶稣基督的回应门徒他们关心的一件事。他关心什么事？关心人子降临的日子是几时，是怎样的。但当我看经文的时间，经文很清楚，耶稣基督一开始这句就讲得很清楚，他用了一个但字，这个连接词。他怎么说？但那日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即是说什么？即是告诉你听，日期时间天上地下位都不知道，唯有天父知道。那其实就是叫门徒，你们不要花心思时间研究一下几时会是人子来，不要猜测这些时间，不要将时间摆在那里用。 反而应该是想着面对这个日子，不是研究到几时来，面对世界的终局，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间，我们要知道我们可以怎样预备好自己去面对上帝带回来我们每一个人所带给我们的审判，不要花错了心思意念。所以耶稣带门徒转过眼光，用一个比较贴身的比方来讲明人子来临的景象预兆是怎样。总共有三个比方，第一个比方是37-39节，很简单讲，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来临也要怎样。在洪水以前的那些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来临也要这样。汉语新译本呢，它译得更加清楚，因为汉语新译本呢，将在原文里面开头呢有一个的连接词，因为它已经说了，因为呢挪亚的时代怎样，人子来临的时间情况也是这样。因为这个字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即是说当我们所处的时代好像挪亚的时代一样的时间，即是人子来临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挪亚的时代是怎样的，创世纪第六章话了给我们很清楚形容当时的景象是怎样的。耶和华见人在地上最大恶极，终日心里所想的尽都是恶事。未完的喎，跟住点样讲啊？在这地上神，在这地在神面前败坏了，地上充满了暴力。跟住再讲，神观看这地，看啊，他败坏了，因为血肉之躯在地上得行都败坏了。神对挪亚说，在我面前凡血肉之躯的结局已经临到，因为乜嘢？因为他们地上充满了暴力，看啊，我要把他们和这地一起毁灭。所以当你睇，所以挪亚时代的出现的时间，我们可以见到三个的特点。第一特点是什么？在大地上充满了暴力，暴力是讲紧专横啊，令人的冤屈啊，不公义。大地上充满了败坏，大败坏就是一种堕落，那种腐败。大地上尽都是恶事，地上面的人由他的行为到他的思念都是充满着恶，就成为末世文化的表征。这个第一个点。挪亚时代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洪水来临前，人照常吃喝嫁娶。吃喝嫁娶是什么意思？就是人最平凡普通的日子。为什么？日日你都要什么？日日都要吃，你都要喝，日日都有人结婚，日日都有人生仔，日复一日是一个很正常的日子这样过。即是说当人无视所处世界那种败坏人心邪恶的时间，当人不觉得人的败坏人心的邪恶这些是罪的时间，就好像过着一个挪亚时代一样的所谓正常生活。我们经常都为上个礼拜的发生在大埔宏福苑五级大火所导致的悲剧祈祷。其实这个正正是人败坏的一个写照。人用明知不合规格的物料去做围网，用易燃的物体去做封窗。为什么？因为贪快、贪便宜、贪钱。因为人的贪念、人的私欲，明知错的做法却视若无睹，无视人生命的危险。挪亚时代就是这样的，人就不觉得自己有罪，不觉得自己做错。但我想问你，在上帝眼中，上帝觉不觉？ 創造時代的第三個特點是什麼？就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是這樣。為什麼人會不知不覺啊？新漢譯本譯讀懵然不知，不知不覺就是什麼？就是你照常如常，你不需要想，你沒有留意，慣了，甚至去到一種感覺就是麻木的，你沒有知覺一樣。可能大家都有機會聽過這個講法，見過這張圖。這張圖叫什麼？叫溫水煮蛙。就是當一隻青蛙放在冷水或者暖水那裡，你仍然慢慢慢慢將水加熱的時間慢慢升溫到一個地步，青蛙不察覺水的變化，直到它覺得水太熱的時間，它已經開始失去知覺，已經有生命危險，最後怎樣？它就被人煮熟了。這個青蛙在不知不覺當中被煮死了。不知不覺是什麼意思？我們廣東話很應景的，不知不覺不是沒有知覺，是因為你不覺得，你不覺得世界邪惡，你不覺得活在一個這樣邪惡的世代，不覺得自己在當中會被迷失，甚至會被同化，你不知道自己是誰。有一個笑話是這樣說的，你有學生呢，而且學生很喜歡考老師問題，即是考老師 IQ 問題，問得多覺得自己呢就厲害過老師樣。有一個學生就問老師 IQ 問題，就問他，老師你知不知道哪個行業呢最容易令人失憶的呢？這樣會你就做哪個行業呢做得久呢你容易失憶的呢？這樣會老師想了一輪就答，你要答什麼？做會計啦，可能係嘛？你對得數字多，即係腦大埋，成個腦都係數字啊！咁你可能諗得多就即係諗唔掂就失憶啊，可能會咁樣會。咁啊，個老師就話，唔係個學生就話，唔係啊，錯啊，老師。咁老師再答啦，會唔會科學家咧？科學家因為咧成日都要諗一啲諗唔通嘅嘢啊嘛嚇，好多諗唔通嘅嘢會點樣啊？諗得多個腦塞咗。咁開始又失憶啦，係咪會？個學生話唔係啊，都係。大家有冇答案啊？我老師就話，個學生就話，咁啊開股啦喎，咁樣。個學生就話咧，原來咧係做黑社會大佬。個老師唔明啊，我點解做黑社會大佬會容易失憶嘅咧？因為咧，黑社會大佬咧。成日問人一句説話，成日問人你知唔知我係邊個啊？弟兄姊妹，張林奇帶俾我哋第一個嘅功課，人不知不覺相對嘅係知覺，唔好活喺一個不知不覺裏邊。我哋要保持嘅係清醒，保持嘅係知覺。我哋要活得知道自己是边个，问一下自己过紧嘅一个点样嘅吃喝嫁娶嘅生活。假如呢个生活放呢、这个生活态度放喺上帝眼中，系咪上帝要我所过嘅一个生活呢？有冇咩啲嘢系我需要放弃嘅，以至我能够预备好自己，我嚟迎接主再嚟咧？会。正如在当初圣诞的起头，就是玛利亚回应天使向他的宣告，他要怀孕生耶稣基督的时间，对他天使最终的一句回应的说话是这样说，我是主的使女，愿意照你的话实现在我身上。所以我哋嘅思想，我要抗衡呢人呢种吃喝嫁娶不知不觉嘅心态嘅时间，要知道个问题唔系我哋有冇做错嘢，反而系要问我哋有冇做对嘅嘢。圣诞 是由内心回应上主所吩咐的开始。圣诞是回应上典恩典的作为。不要花心思在那些活动上面，不要花心思在自己身上面，用在其他人、其他有需要的人身上面去回应世界的需要。第二个景象是40-42节，他那时两个人在田里，一个被接去，一个被撇下，两个女人，一个推磨，一个被取去，一个被撇下。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日来到。很多基督徒当面对念经文的时间，第一个时间就会问，田间工作女人推磨有没有特别的属灵含义的呢？在当中有没有东西我们要小心的？在福音书当中，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大多数对受众都是讲最常日常接触到的景象。所以在田里面工作可能就是现在上工一样，你日都要上工做事的。女人推磨就是什么呢？好像你家的生活，你推磨整个面粉以预备煮饭，即是可以说是一个很日常的生活，没有特别理会，也特别没有警觉性，即是生活如常一样。至于那两个人呢，不同圣经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方向，或者我们可以有尝试从这个的方向理解这两个人其中一个，其实是一个对比来的。这两个人可能是相熟的人，可能生活很多的交集，可能是同事、亲戚，可能是朋友，都可以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的人。反而我们要去看得清楚的，就是说他们被接去、被撇下，这个呢反而是重点所在。这两个词都是一个被动语气的，对，被动词来的。我们从上文挪亚进入去方舟，得避免被冲走，而没有进方舟留下的人呢就被洪水冲走的景象。又或者在马太福音当中，作者用上了被接去呢，其实是被正面的用法多，而被撇下呢相对是负面的。而且我们看面对这个被接去、被撇下的时间，如果我们去看旧约经文的时间，我们见到呢在旧约里面被接去这个使用的语境呢，很多时候呢是对上主、对所差派的人，或者对属于上主、对所使用的人、所用的人的所用的用词，即是对很多上主是他的人、是他差派的人、属于他的人所用的语境的用语来的。正如我们见到旧约当中以利亚是怎样的，以利亚是被接去的，我们见到以诺是怎样的，以诺是被接去的，耶稣是怎样的，耶稣是被接升上天的。咁即系从呢个对比当中所强调嘅，被撇下嘅就是一个唔属于上主嘅人。所以无论如何，我哋可以认定嘅系属于与唔属于嘅分别。我曾经去过一个家庭聚会咧，听过一啲弟兄姊妹分享对自己细个嘅童年生活嘅。有人童年咧生活得好快乐嘅。有人童年的时间呢就成日被人吓的，被狗追啊，被蛇咬的。那有个弟兄呢就分享对自己一个童年的生活，不过呢是一个童年阴影来的。带你小哥的时间细个，有一次爸爸带你出街，不知道为什么爸爸留下了他在街上边。他一个人小仔孤零零在街里边等。等了很久都等不到爸爸回来，幸好他那时都还懂得找一条路回家。但虽然事情经过了都成50年，但当他回忆回那种被被遗忘、忘记了、被人留低了的感觉，他面上仍然有一种 很茫然、很无助的神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收到的是一个警示，我们还有机会。假如你今天 迷失了自己，今天你仍然可以归回天父，仍然我们是属于天父的儿女，他的子民。因为今天朋友你仍然是徘徊在福音的路上，徘徊在耶稣基督福音路上的时间，今天耶稣基督仍然的去等待我们归回归向他，我们可以仍然属于他，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的儿女。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很清楚，三章十六十七节，我们很多时候背只是背十六，但你背为十七，他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段讲完给我们听，我们仍然有机会，我们仍然可以回转归向。再下一段，最后一段的时间怎么说？你们要知道，如果一个家的主人知道贼什么时间来到，就会警醒，不让贼又洞穿了房屋。所以你们要做好准备，因为人子在他们你们意识不到的时间就来到。最后一段耶稣用了你们要知道来结束。我们记得一开始的时间是说什么？是没有人知道的。到现今你们要知道，这个过程的揭示是要我们从你不需要知道的事情到一些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事情。耶稣要我们知道什么？要知道我们要警醒，要我们知道警醒。警醒在福音书出现的时间所指的是什么多呢？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的时间，三十四到三十六节的时间，就是这样讲的，你们要谨慎，恐怕被宴乐啊、醉酒啊，并今生的思虑缠住了。好到最后，你们要时常警醒。去到马太福音这段的时间，当耶稣基督同啲门徒祈祷的时间，再翻去就见到啲门徒翻到佢身边的时间，我到门徒那里见他们都睡着了，就对彼得说：你们怎样啊？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而在跟住嘅嚟紧嘅二十四、二十五章，做得最多就是、等候主，等家主回嚟嘅善报恶报，等新郎翻嚟嘅十个同提灯嘅童女。要警醒啲乜嘢呢？经文话俾我哋，经文话俾你听，唔好分心，你要专心回。你要乜嘢啊？你要警醒，像个家主啊！唔好让啲贼嚟凿穿你间屋嚟偷取。因为第一世纪嘅时间，巴斯坦地里边房子好多时候都用啲泥土做多，所以要你偷你啲嘢，佢哋唔会正门入，唔会一正门入嘅时间，就喺你啲墙里边整穿你间屋，要入去偷窃。所以房子唔能够保护你个财产。家主都不能够靠间房屋去保护守护家里面。我家咧由新屋开始的时间就装了啲嗰啲警钟，因为嗰阵时个合约包埋嘅，佢帮你装埋警钟，帮拉晒线喺里边噶啦会。咁但喺旧年换门窗嘅时间咧，即系三番四次叮咗啲工人咧，都有条线嘅。你小心啲，唔好整断佢。当你越讲得多咧，就会有机会错，咁咧就断咗条大门线、车房线吓。咁点咧？断咗啦，咁咪装个 WiFi 啦，系嘛？用 WiFi 无线嘅。咁点啊？你仲要重新再签个约。但系而家咧就唔系，佢唔系帮你 mon 住你间屋噶啦。而家点样做噶？佢俾个 app 你系嘛？俾个程式你喺个手机里边咧。你自己第一時間咧，可以睇到咧有冇人出入你間屋，有冇人去搞你間屋，你可以睇得及實咗。所以最安全、最安全、最可靠嘅就係你自己嘅努力警醒去做守護。 最安全、最可靠的，就是自己努力警醒做守护。这个是耶稣基督提醒我们，我们要警醒，得像一个家主一样，去守护，去知道耶稣基督，守护好像不要被拆离一样，给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我们要警醒，你不要分心，你要专心。耶稣基督最后都讲另一样东西，跟门徒讲，最后讲，最后怎么讲，所以你们也要做好准备，因为人子在你们意想不到的时间来到。我们要问弟兄姊妹，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要预备，有什么东西我们要预备好来迎接耶稣基督的呢？当这段经文的上文是讲着你要忠心跟随，因为在末世的日子里面，我们要为主名持守耶稣基督的福音真道。耶稣觉得很清楚，你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你们要忠心跟随，持定这个信仰，持定跟随耶稣基督这个真道。下文是讲什么？下文就讲有忠心有见识去服侍的善仆，以及那个以为主人会迟回来就怠慢就苦待同伴的恶仆的比喻，即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做好准备，你做好自己，做好自己，做好自己生命的本分，来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做好自己生命的本分，做好你基督徒的本分，要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很多基督徒好像要用一年一度的圣诞节这个想法，这个宣传，这个口号来迎接圣诞。圣诞真的变成一个节日一样，圣诞变成一个好像纪念日，好像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清明放一日假，纪念的是过去了的事，你庆祝放松一下。弟兄姊妹，圣诞是不是这样的呢？弟兄姊妹，我们基督信仰是一个进程来的，你不是原地踏步的，你不是入了教就定了的，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日在这里。好像经文所说，人照常吃喝嫁娶，圣诞是有盼望的，是有等待的，同时是警醒知道耶稣基督会回来的。所以我们不要暂时只是站在一个方向去迎接圣诞，去思想圣诞，我们反倒要站在耶稣基督他再回来的应许这个未来的方向位置，我们去警醒，去预备好自己，去迎接圣诞。当然这种圣诞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想欢迎的圣诞，所以有些人会说牧师今天的信息有些扫兴。其实我张图我很喜欢，差不多每个有机会讲圣诞的信息我会拿出来讲。今年有 AI 帮忙，有多少少变化。圣诞耶稣基督的诞生，他不是为我们多了一个节期，一个 season， 甚至有时候现在被包装了。耶稣基督的诞生，它背后有一个原意，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边，为我们的罪受苦受死，以致我们得赎，为他带来的平安，一份与神和好的平安，我得以归回天父的怀抱。我们在地上边得赎的日子，就是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将来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等候耶稣基督有三个提醒。 你警醒知道耶稣基督将会回来的时间，知道自己活在一个好像挪亚时代一样的人的时间，不要被他们同化一样，不要生活只剩得照常的吃喝嫁娶，不知道自己是谁，要舍弃旧有的生活态度。我们基督徒群体在地上，我们有生命即事，我们有托付，我们有吩咐的，我们以一个清醒的心思，我们等候耶稣基督他回来。警醒知道耶稣基督会回来的时间，我们做好自己，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与主毫无关系毫无认识的人，不要变成一个会被耶稣基督被撇下的人。让我们以一个信靠的心思，我们要朝见耶稣基督。当我们知道警醒，知道耶稣基督会回来，知道自己要好像家主一样，你要努力警醒生活日子，你不会怠懈蔓延下来，你生活不会怠懈，你不会耽延下来，而一切安好就算。我们要以一个忠诚的生活，我们迎接耶稣基督再回来。愿主帮助我们在圣诞，我们不是只是欢喜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藉着张林奇这个的提醒，而是我们欢喜等候他的回来，等候他荣耀的再回来。我们还有一个预备好自己的生命去迎接耶稣基督的回来。我们一起祈祷。满有信实的天父上帝，让我们众人都真的让好像启示录所说，我们愿主快快的回来，让我们能够真的经验我们与主同在那种的美善，让我们晓得在我们地上边我所庆祝的圣诞只是一个开头，让我知道我们更加要庆祝的，是耶稣基督你会再回来，带我们众人回到天家，去到上帝你身边，让我们过一个好得无比的生命日子。如果我们在地上，众人就这样警醒守候，预备好自己，预备好自己的生命，做好自己的生命，舍弃的要舍弃，更新的要更新，有一个美善的生命你迎接耶稣基督你的在地。愿这样的差派使用我们众人，祷告祈求仰望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